诸葛亮未退，司马懿设摆了空城计，自己孤身一个人高坐城头啊，是焚香弹琴，一下子就把这位平西大都督司马懿给镇住了。司马懿亲自统帅大军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开始啊几次探报向他禀报，司马懿都不相信呢，说什么西城四门大开，诸葛亮坐在城头上弹琴呢，哪有这种事呢？等他身临其境这么一看，果然如此啊！司马懿愣住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仔细听了听诸葛亮的这琴音琴声，他听这琴音是不是发虚，琴声是不是有障？如果你内心空虚，心虚胆跳，你弹出来那琴呐、那音色没不了，准得是颤颤巍巍、哆哆嗦的。司马懿呀、不仅是熟读兵书，精通兵法，琴棋书画呀，全通全会呀。今儿他侧耳仔细这么一听，诸葛亮这琴音音色如此之悠扬，呵，这琴弹的这美呀、哎呀呀！司马懿愣了。就在这时啊，扫街道的那些老军冲司马懿招手呢，嘿，司马都督，您快请进来吧，您看您大了远的来的，到这儿一定很累了，我们丞相说了要在帅府里置办酒席，让您痛饮几杯，快来快来，您把这战马交给我吧，您赶快进城。司马懿一听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这要往里让的吗？旁边他的儿子司马昭往前一带坐骑，父亲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人马已经杀至西城之下，眼看就要生擒孔明了，诸葛亮孤零零一个人带着两个小琴童在敌楼那儿坐着呢，这不是束手就擒了吗？父亲，您还不赶快传令杀进西城，还等什么呀？街亭一战打得那么漂亮，人马来到西城，由唾手得了这座城池，还生擒了丞相诸葛亮。哎呀呀，父亲创建了一件奇功啊，咱们往里杀吧。司马昭说的这会儿，这么一招手，你再看几百员战将，哇，被刀枪全都举起来了，马上这就要撒开坐骑马踏西城了。哎呦，这紧张啊，那些扫街的老军这么一瞧啊，司马懿真要进城啊，我说赶快回头再瞧瞧，瞧瞧咱城里那神兵吧。哎呦，哪有神兵啊，城里边是空荡荡，鸦雀无声啊。我说丞相哦，您今儿个这是要怎么着呀？这些老军呢、不约而同都抬起头来看城楼上的丞相诸葛亮，他们以为这时候诸葛亮啊，甭问，眼也下直了，脸也下白了，大概把琴也扔了。老军们这么一看呢，嘿嘿，丞相坐在那是巍然不动，稳如泰山，面色不改，那琴弹的呀真是如醉如痴，今儿个是诚心实意要会会司马懿这位知音。这时候司马懿手摁鞍桥，大瞪着两眼也往城里边撒嘛呢，他心想这座西城是空城啊还是实城啊？如果要说是空城的话，他绝不敢四门大开呀、要说是实城，实城这城里怎么这么静啊，静的都吓人， 感情这环境特别幽静啊，也让人瘆得慌。司马懿心想，这哪是一座城池啊，静的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空谷一样。我打了大半辈子的仗了，甭管是有埋伏也罢，没埋伏也罢，他也不能这么平静。冲这个静劲儿，这里边一定有鬼。司马懿正想着呢，众军一声喊杀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什么杀？哎呀，杀不得。他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，吩咐一声，立刻将后军改为前军，前军改为后军，撤。啊，司马昭啊，急得差点由马上摔下去。撤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令下如山倒，就得撤呀。哇，哎呦，甭管是150,000兵还是300,000兵，你等往前一开的时候，雄赳赳气昂昂，感情往回这一撤呀，也够惨的。前边的全明白了怎么回事，后边的那后续队伍正在往上续着呢，走着走着什么什么往后撤，怎么了这是？快撤。这一下就有点乱。司马昭啊，急得在凳中一个劲儿的跺脚。哎呀呀，他催马赶上来了，一把拉住他父亲司马懿的袍袖。父亲，我看这西城是一座空城啊，诸葛亮大概束手无策了。他故作沉着在那儿弹琴，父亲何不下令人马杀进西城，生擒诸葛亮？您怎么会往下撤呀？哎，司马懿是连连摆手。儿啊，你哪里晓得哟，诸葛亮他这一生非常谨慎，是从不弄险呐，危险的事儿他一点都不干。你不看看呢，那哪是空城，其中必定有诈，这座城池内肯定有埋伏，如果我等杀进城中，嘿嘿，正中诸葛亮的诡计呀。哎呀，父亲，孩儿我已经两次来到西城了，第一次我亲自来打探的，它就是一座空城，随后我随您又到这儿来了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城里头除去城门口那些个扫街的人，再没有什么兵马了，咱应该杀进去。你哪里晓得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啊，这座西城空城也罢，石城也罢，为父已经打定了主意，无论如何我也不进去啊，赶快兵走武功山抄小路，回奔街亭。司马懿这兵就败下去了。等司马懿大兵撤了，城门口扫街的那些老军呢、长长出了一口气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司马懿可走了，简直的吓死活人哦，这是多悬呐、城楼上的诸葛亮也轻轻的舒了一口气呀、诸葛亮也很紧张，当然紧张，吩咐琴童来呀，将琴收了起来，下得城去速回帅府。诸葛丞相回来了，来到帅府门前一看，哦，自己安排的不错，这些大臣们真听话呀，府门紧闭，根本没敢出来。什么叫街头走动啊，交头接耳，谁敢呢？ 不过现在里边有人已经知道了，说司马懿兵退了，咱们得出去看看去。有这么几位炸着胆子过来，把那大门吱扭扭扭扭拉开了，刚往外这么一探头，哎呦，丞相回来了，快快快把门开开。贺祥众星捧月一样啊，把诸葛亮给簇拥进了帅府。诸葛亮秉正归坐，有的人赶快过来献茶，也有给打手巾的，干嘛呀，请丞相擦擦脸吧。丞相也受了惊了，把我们呀也都吓得转了相了，到现在呀刚有点明白过味儿来，太悬了。丞相，司马懿亲统大兵150,000杀至咱西城的城边，他怎么没往城里杀呢？怎么您就用这琴弹上一曲，司马懿就把人马撤了？这些人都糊涂了。诸葛亮听这一问是哈哈大笑啊，列公有所不知啊，司马懿知我平生谨慎，从不弄险，所以我才摆下这座空城计，击退了司马懿啊。别的是什么办法也不好使了。列公不是提醒过我吗？咱们赶快跑吧。大家想一想，咱们来了5000多人，去一半人搬运粮草，身边仅剩下2000多军校，这要跑的话，人家司马懿大兵追上来，立刻咱们就得束手遭擒呢。咱们要打吧，现在所有的武将全都派出去了，怎么跟人家打呀？要守这个城根本守不住，弹丸之地的西城想聚司马150,000大兵，那根本不可能啊。所以说是战不能战，退不能退，守不能守，迫不得已才用了空城一计。列公，一般的空城计也不能喝走了司马懿啊，就是说你稍微有这么一点大意之处，就能被司马懿给看破。我才传令让灭火西吹，连饭都不做，就是说连一缕炊烟司马懿都看不着，卷旗息鼓那是当然了。我让这西城静得出奇，所以才告诉老君以及列公都不要在街头走动，更不要交头接耳和大声喧哗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怕让司马懿看出蛛丝马迹，一点点的破绽。只要让他发现一点破绽，这空城计就白摆了。司马仲达非等闲之辈，一般的计策你也骗不了他，只有在这特定的情景之下，我也是被逼无奈才使用了空城之计。哎呦，主官这么一听交口称赞，丞相神机是神鬼莫测呀，全都宾服了。诸葛亮摆手笑了笑，哎呀列公，不必如此夸奖。今天如果说司马懿要是换了我，我是绝不退兵，我非杀进城来不可。你看看这司马懿和诸葛亮啊，二位相互都很了解，这可应了那句话了，知己知彼是百战不殆。这两位军事家都互相知心呐，怎么见得呢？您看司马懿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呀，他刚一复职当上平西大都督，他亲口说的，他说要我是诸葛亮，我一定兵进子午谷，那早就占据长安了。现在诸葛亮为什么人马没走子午谷呢？因为这个人呐，他太小心了，他并不是没有智谋，他太谨慎了，所以诸葛亮一生不弄险。这是司马懿对诸葛亮的印象还非常深刻的， 他知道诸葛丞相从不闹玄。今儿诸葛亮又说了，在西城前要是我领15万大军来，我跟司马懿换个个，我非杀进城来不可。为什么司马懿没往城里杀呢？就说明啊，司马仲达用兵啊，他比我还谨慎还小心，这就叫知己知彼呀。今天诸葛亮在西城这儿这一计，仅就这一点说，他的这个棋啊就高过司马懿一招。之所以空城计能够成功，虽然诸葛亮在那样历史条件下那种特殊的情景没办法了，逼出这么个空城计来，但是呢还取了上风了。这个原因就在于孔明啊，要不是平日那种小心谨慎，他也不能在西城这会儿弄险，冒了这么大这个风险。这胆子可是够大的，城里2000来人要对付人家司马懿15万大兵，要没有平素的谨慎，诸葛亮也就没有今天这一时的大胆。司马懿之所以没进城呢，他也想啊，诸葛亮一生谨慎小心呢，他绝不敢以空城对我15万大兵。诸葛亮的胆量再大也做不出这种事儿来，所以司马懿才说，对他的儿子司马昭说，甭管是空城还是实城，说死啊我也不进西城啊。这西城一战呢、啊，是三国时期两位军事家一次智慧的角逐啊。诸葛亮今天都把他说破了，众文官呢、啊，个个是点头称赞。诸葛亮传令，让西城所有的军校和黎民百姓赶快收拾收拾，马上撤离西城，回汉中啊。司马懿，你别看现在撤了，他还得回来。司马懿撤退啊，他一定兵走武功山，想回街亭。我在那儿安排下了关兴、张苞两员小将，为了惊扰曹魏之军，也得把司马懿给吓一大跳。腾出这功夫，咱们就撤下去了，粮草也都搬走了，这算心里头踏实一点了。这时啊，由南安、安定、天水撤下来的军民也到了，西城的军民也撤了。果不出丞相诸葛亮所料，司马懿果然兵走武功山，他要把人马撤回街亭啊。这一路上啊，爷儿仨，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啊，谁都没说话，各自想各自心事。司马懿啊，只有一个想法，你就是把天说的滴溜溜给我转仨圈儿，我也不能上诸葛亮的当，中诸葛亮的计呀、啊，这算很万幸啊，我没杀进西城去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把人马保住了，先回街亭啊歇口气儿再说吧。他的人马刚到武功山这儿，突然刀牢一声炮响，金鼓大作，喊杀震天呢、啊、只见西蜀一员大将，黑盔黑甲，造罗袍，胯下乌骓马，手里头提着丈八蛇矛，大吼一声：“张苞将军在此！”再一看，漫山遍野都是西蜀军校。哈哈，司马懿看了看司马昭，怎么样啊，孩儿，你看见了吧，诸葛亮果然有埋伏。司马昭心说，这埋伏都设在哪儿来了？他这儿有埋伏，西城是空的呀，不要啰嗦了，赶快逃吧。也不想跟张苞打了，曹魏军呢、啊、呵，弃甲抛枪啊，甲也脱了，刀也扔了，让张苞杀得大败。张苞也没敢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丞相交令的时候说的明白，你们呢作为宜军，能把曹魏军吓跑喽，你们就算取胜了。因为他就带着3000来人，追个什么劲儿啊，光在这儿摇旗呐喊就行了。司马懿败不多远呢，又听炮响，关兴杀出来了。哎呀呀， 司马懿倒吸口冷气呀、啊，诸葛亮在这儿设了多少埋伏啊！
嗨嗨，我不管他设多少埋伏，现在司马懿啊无心恋战了，他恨不得一步就退回街亭。关兴、张苞两员小将呢，也不拼命追杀，因为丞相传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，你们呀作为疑兵，只要能把曹魏军吓退，你们这一战就算成功了。所以这两员小将啊，带领着军马就围着这山头这儿嚷嚷。这几千人要是一块喊，连敲鼓带放炮，那也够瘆人的呀。司马懿不想跟这儿多停留了，他呀加紧赶路，带着人马退回街亭去了。关兴、张苞一瞧，行了，咱们总算是把大队人马给掩护退了。现在司马懿已经走了，咱呐赶快追丞相去吧。关兴、张苞集合军校，随后追赶诸葛亮丞相。他们刚退下去不远，呵，曹魏军又杀上来了。这支人马是哪儿来的呀？这就是那曹真的人马。他听这郭淮说了，说司马懿呀、啊、告诉您了，只要是诸葛亮退兵回汉中，让您就带领人马从后边掩杀。郭淮怎么去到街亭，如何没取下那烈柳城来，曹真都知道了。既然司马懿有令，现在诸葛亮兵退了，那我就追吧。他派陈造为先锋，由后边是加紧追赶。这曹真不知道，你别看丞相诸葛亮走了，关兴、张苞退下去了，人家在路途上还设着埋伏呢。诸葛亮安排的那是真周密啊。还有一波人马呢，谁呀？姜维和马岱。因为诸葛亮这撤兵，他不是一路啊，可以说是纷纷后撤呀，就是从多路一块撤回汉中。姜维和马岱呢，是负责保护中军的，也就是说是保护诸葛亮的。丞相这一撤，这二位也该活动着了。刚要起兵，曹真追上来。马岱一看，咱得抵挡一阵的。姜维、马岱就挡住了曹真的这先锋官陈造，只一个回合，马岱就把这陈造给斩了。这下可把曹真吓坏了。哎呦，他心想，司马都督您不对啊，诸葛亮安排的这么周密，您怎么让我在后边掩杀呀？这不是叫我白送死吗？把曹真吓得带领着人马二话没说退回梅城，四门紧闭，他再也不出来了。姜维、马岱二将杀退了曹真，赶快带领着人马追赶诸葛丞相。诸葛亮安排的可谓周到，这马岱、姜维不算是总断后，总断后还有一哨人马呢，由谁来率领着呀？赵云和邓芝，这二位就埋伏在矶谷这儿。等到西蜀军撤的全都差不多了，这时候赵云将军才接到丞相一令，说子龙你可以撤了。赵云接令之后跟邓芝商量，咱们撤兵啊不能突然就这么撤走，防备曹魏军从后边追上。邓芝一听，子龙将军您有什么妙计您就安排吧。我看这样吧，邓芝将军你呀先走，打着我的旗号你往下撤，我在这儿埋伏着，如果追兵来了我自有退敌之策。邓芝当时点头答应。邓芝啊是从心眼里敬佩赵云将军，知道赵云这员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智勇双全的大将。你甭说别的，就说让自己打着赵云的旗号往下撤，邓芝就明白了赵云将军这是两个意思。第一呀、啊，让自己 打着赵云的大道旗，这是为了迷惑敌军。第二呢，赵云将军唯恐这支人马往下一撤有什么失闪，是让自己安全的先走，那么最后一个赵云才能往下撤。按现在话来说，就是把一切方便让给自己的战友，把所有的困难和危险都留给他自己了，怎么能不叫人家钦佩？邓芝将军刚走，曹魏军果然从后边杀上来了。这是哪儿的人马呀？是曹真身边的那位副都督郭淮。郭淮呀，他奔击鼓这边杀来了。这个人呢，他总想啊找点俏事儿，就是啊找点小便宜。哎，诸葛亮你不是撤了吗？你能撤得那么干净那么利索吗？我随后啊掩杀你一阵，如果说要能捉住些西蜀军那更好了，要是捉不住呢，我也不虚此行啊，管他什么锣鼓帐篷刀矛器械的，甚至于粮草，我也得得点门。郭淮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他从击鼓杀过来了。杀到这儿的时候，他派他先锋官苏雍，你在前面杀，我在后边接应你。苏雍接令刚要走，哎，等等，苏雍将军，副都督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呀，有话请讲吧。西蜀军中有员大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苏雍一听，那我能不知道吗？西蜀军大将不少，那最厉害的就得说是赵云、赵子龙。哎，你可千万提防他。嗨，苏雍笑，他心想，赵云这时候肯定跟着诸葛亮已经回来汉中了，那样的大将啊，他一时一刻也离不了啊，哪能在这儿？我得呀吹两句大的让他听听。您放心吧，我要见着赵云，准把他生擒活拿回来交令。说完了，苏雍带领着5000精兵就追下来了。正追着呢，前面有人来报说，启禀先锋官，前面有一哨西蜀人马，可曾看清旗号？看清了。什么人的军马？赵云啊！苏雍这头啊嗡的一下，当时眼前就黑了。赵云在这儿呢，我的个老苍天，我怎么碰上他了？带我来看。他催马跑到军前，举目这么一看呢，果然远处有一杆大道旗随风飘摆，当中一个斗大的赵字，是赵云。别过去了，吓得这位苏先锋啊站那儿了。其实啊，那不是赵云，是邓芝，打的是赵云的大道旗。哎呀，苏雍想了想，我追不追啊？追上他我就得死，我不追，不追我领着好几千人站在这儿看着人家西蜀赵云往下撤，这也太惨点儿。他眼珠一转，来了主意了，干脆我由西边那山头那绕过去，我走个岔道，也就是说给您赵云将军闪闪路，咱们两遍吧。对，来，由浙湘追赶。手下军校没明白，怎么放着这大刀不追，怎么转着弯追呀？哪有画圈追敌军的？嗨，兵听将令草听风，追就追吧。他们就奔这边绕下来了，刚拐过山环来，对面当啷啷一声炮响，有一员大将立马横枪挡住了苏雍的去路，把苏雍吓了一哆嗦。啊，你是什么人，敢阻挡我的去路？这员将一听，啪，右手提枪，左手一推，喊一些的银然，哈哈一笑，哈哈哈哈，我乃虎威将军赵子龙。